好，我想请问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接触过孩子啊，也有些是父母。我想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你现在如果你是父母，你对于你的孩子，你满意吗？如果神再要你带一个孩子的话，你愿不愿意带同样的一个孩子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no way， 如果你要给我另外一个孩子去带的话，带另外一个吧，另外一个个性的，另外一个模式的，好不好？或者你说算了吧，够了 ，I have enough， OK。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你是觉得如果那个孩子神再给你的，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你觉得很好，我就再来带一个同样的孩子。有多少人认为是这样子 ？Very good， I'm one of them 感谢主，其实很多很多父母都是有同一个心。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实在很可爱，尤其我经常跟我的同工说，我们教会的孩子真的很可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自己是充分有这个感觉。OK， 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那个教养孩子的问题呢？记得上一次我们的传道人 Martha 跟我们讲啊，教养孩子是有很多的艺术，其中两点我是很清楚大家讲，就是说你当父母的你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第二点他就说当父母的要立下权柄。 OK， 立下权柄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点进入，看一下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权柄，立下我们的权柄，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方面立下界限。立下界限这个名称对你们来讲可能是非常新鲜，对不对？我很想说，哎，对你的孩子立下界限，什么界限？是划一条线给他在那边走吗？是什么意思？其实界限是我这本是那个老美翻译的一本书，我是从那本书找到很多很多宝贵的经验。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念教育的心理学医生，非常好的两个人，同时他们写了很多很多教导孩子的书，这个是其中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以前他们写的是为你的婚姻立界限。 OK， 他就说我们当父母的千万不要过犹不及，就说太松了太紧了都不好。界限是什么？界限就是规范，你给你的孩子的行为的规范，就是所谓我们要立的界限。所以呢，如果我们界限立得好的话，我们就很成功了。如果我们界限有问题的话，当然我们的孩子呢也可能有问题。如果我首先看一下啊，界限定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立下界限需要的因素？其中有三点是很重要的，四点很重要的。第一，我们立下界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找我们方便，为我们方便，那个孩子不听话我很多麻烦， OK， 我就立下界限， OK， 今天你不要出去，留在家里好了，明天晚上9点钟你睡觉，不要麻烦了，明天早上你就7点半出门，不要迟到。这个好像是很清楚的界限，对不对？几点钟你做那件事做得很好。但是你想想，你立那个界限对孩子来讲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能帮助他从你的界限里头走出他的人生之路，可能你的界限就要重立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的界限能够立到他能够从你的界限，从你的规范里头他学到怎么样自制，就是 self control， 怎么样负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是 responsible for what he is doing or she is doing， 还有就是说他要懂得 怎么样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要懂得自主，这件事我要不要做，我要做还是不要做呢？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他不知道要做还是不要做的话，你把他放出去他就很危险了。我对我的女儿讲，我女儿已经在大学三年级，当我第一年送她进大学的时候，很多很关心我的弟兄姐妹都问我，你写的吗？你的女儿进大学有没有哭？我是后来我回家想，我就是好像很惭愧，我真的没有哭哎。我觉得很多兄弟姐妹都说，哎呀我真的很舍不得，我这快要哭死了。回家我想，我没有，我是不是我有问题？后来我就在想，我是没有哭，但是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与他同在，另外我知道就是说我已经把他预备好了，把他送出去，我不担心，我没有怕他在外面有什么危险，我不会怕他选择做错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把他送到大学去，我很安心。当然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大学非常近，不是在很远，也不是在外国。OK， 呀、yeah, ，但是他是住在学校了，不是住在家里。OK，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平常给他立的界限，已经能够帮助他能够记住，自己懂得怎么样去 control， 自己懂得怎么样去决定做这件事还是不做这件事，还有就是我也教导他要有爱心，对别人有爱心，对自己有爱心，那个很重要。光是对人好不管自己也不行，光是爱自己不管别人就变成太自私了。所以那个界限呢，其实是蛮复杂，不光是为自己也有为别人，当然最重要就是为神。我们要对神负责，我们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别人负责，这个就是我们界限要立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耶和华怎么样教导我们，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哦、你们来念一下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经心里何为善，他是向你要求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刚才我们唱到那首诗歌，就是要你与主同行，与你的神同行的时候你就不怕了。所以我们立界限就要根据这个原则，神已经教导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就教导他做一个谦卑的人，也教导他与主同行。其实这句话也是神教导我们，我们也有这个心才懂得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既然知道我们应该以什么因素去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因素去立下我们的界限，立界限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有什么重要。我记得五年前啊，我的儿子刚刚进那个 junior high， 他就开始参加童子军。有一天回来他非常难过，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文童队的一个孩子死掉了。我说为什么？好好的。他说他昨天被汽车撞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说他自己走路吗？他怎么样会撞死了？原来他跟家人同时在散步，但是呢他本来一家人都走在那个行人道上的，但是突然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妈妈爸爸也没有想到，他突然跑出去，也刚好有一个汽车经过，这个路是速度很快的，是 expressway，所以当场就撞死了。当我的儿子那个时候非常难过，我们听到也非常难过。我当时想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叫我的孩子，我第一就是注重他的身体的肉体的平安，所以我 给他立的界限，就要他肉体的平安。第二件事我想到，如果用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灵魂上，我有没有好好的把我的儿子带到正当的路上，他不会，他的灵魂不会给撞倒了，他的灵魂不会死掉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两个很现实的问题，从那时候我就更用心带我的孩子应该怎么样去跟随主走，不光是为我们的肉体，也为我们的灵魂。因为如果我们好好的立下规范，如果当时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你不能跑到马路上去，你只能够在行人道上走，他就不会死掉。同样，如果我们在孩子的灵魂上没有好好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他不好的，他以后走在世界里头一定会被撞死的，他的灵魂会被撞死的。细想想，大学如果你听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告诉你，你一定知道现在的大学充满很多很多不同的你不想知道的事。如果你的孩子从小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他们一大踏入大学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自己有自由，就很开心去做这个做那个，他们的灵魂很快就被撞死了。所以立下界限，从小给他们，不光是告诉他们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而是要训练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要那样子，这个才是重要。立界限，你要把你的思想改变一下，不是说告诉他们你在这个范围做什么，而是说你当父母的要在这个范围里以内怎么样训练他明白他要怎么样做，这个才是正经的。因为孩子还以为有自由就是好的，所以他就说，妈妈你不给我自由不公平。你知道我们现在孩子都很容易说 unfair, so unfair, 很不公平，为什么哥哥可以看电视我不可以，为什么他可以出外我不可以。他还以为你给他做就是一个自由，但是我们真正让他真，我们希望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他有自由去选择做还是不做，这个才是他真正的自由。我再讲一次啊，这个我自己想的时候我还是要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一般孩子都认为如果他想做的事你给他做，这个就是他的自由。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培养他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他想做就去做，而是说他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可以决定我要做，或者是决定我不要做。他的自由是选择，他有选择的自由。所以你要培养，从小就培养他们怎么样去选择他们的自由。所以为什么我把我的女儿送到大学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已经预备告诉她，你既有自由了，你还有很多的自由。因为你在学校住那么多个月都不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那一件才是你真正需要选择去走的了，哪一件事才是你应该去做的呢？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这个是你真正得到的自由。如果你选的对，跟随主走的话，你就没有错了。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在主道上，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对这件事很陌生，我们教会是很多那个研习班认识圣经的啊，慕道班，你可以来听一下究竟圣经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担心呢？因为我们有神的自由，神给我们很丰富的自由，他的话语就是带给我们 不怕面前，不怕世界，踏上一条路去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惧怕的。当我们已经为孩子铺好他们人生之路，将来他们怎么样去走在人生的道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安心了。但是回头再想一下，怎么样为孩子立界限，他才可以走在道上，走在这个世界，踏上那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会跌倒了。所以我们立界限是有一些原则的，这些原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picture 还没有出来OK， 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孩子知道他们的规范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告诉孩子你要做这件事或者是不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明白他们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背后的意义究竟是我们告诉他做的时候他的后果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要他不要做的时候后果是怎么样，他要自己的选择。因为投不出来我就告诉你好了OK， 因为如果孩子知道因果的关系，他知道种善因就得善果，他自己种什么就受什么，这个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种得好，你收的就是好。看一下加拉大书，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种的就是败坏的，如果是顺着圣灵种的就是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你们背得出来吗？啊，只有长老背，长老在背。我看一下他可不可以打出来。圣灵的果子，哦，打不出来。OK， 你回去查一下啊，这个很好的功课。OK， 圣灵的果子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知道的话，在加拉太书他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你叫你的孩子有爱心的话，你的孩子就会成功了，因为其他的人都喜欢他。这圣灵的果子是喜乐，是和平，是忍耐，还有就是什么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一句 very good。所以如果你有圣灵的果子，你的孩子有圣灵的果子的话，你就可以很安心了。但是圣灵是怎么样跟他呢？只要他跟主行，每天他懂得念圣经，每天他懂得祷告，圣灵就会跟随他每天的生活了。所以你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属灵的成长，这个是很重要。 OK， 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要孩子明白，如果他们做好的事他们有好的果子，他们做坏的事就有坏的果子。如果那个果子是不好的，他需要怎么样，你是不是去帮忙他收拾残局呢？你最好是这样子，要他自己去收拾，因为他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如果他自己把东西打翻了，他要把它收拾。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他说哎呀，他的房子乱得要命了，每天就是乱七八糟，我忍受不住就把他的东西丢了，然后把他的什么什么弄一整下去。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他不去弄，是你去弄呢？是他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呢？你替他的弄是什么原因呢？是你忍受不住，不是他忍受不住。他觉得没有需要啊，你觉得有需要，他没有这个动机去清理房子，是你有动机。他没有时间啊，是你有时间。他觉得没问题啊，是你的问题吗？妈妈，不是我的问题。你没有看到慢慢慢慢这样子，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你的身上。然后早上上学，起来了起来了，快点吧，够钟了还不起来，然后开着匆匆忙忙开快车抄书把 他送到学校去，啊，头一口口气，明天也是这样子，他还是安安心心的睡觉，还是安安心心慢慢的走，这个是真的事实啊。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不是这里的，我曾经听过 ，OK，啊，好苦哎，我每天早上一回家，心总跳得很乱。我说干什么？因为我就啊怕他迟到啊，开快车啊，又怕那个警察啊，啊每次回到家就很累。我说是你迟到还是他迟到？是他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呢？我真的看到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家长迟到，他就 cut the lane， 结果把一个单车撞倒了。所以迟到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是谁的责任？是你的孩子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呢？你不帮忙他怎么样去起床，将来他进大学他就不去上学，他反正起不来嘛，就睡过了，就不立刻就不上了。所以你要从小培养他自己有那个责任，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你亮起红灯的时候，红灯不要了，黄灯好了啊。当你亮起黄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有几个问题你都要解决的 ，OK。当你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情绪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有情绪的问题，你怎么样去解决呢？你是不是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去安慰安慰他就算了？你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情绪是可以改变很多很多，影响以后很多的。你不能光是安慰他，你要找出原因，然后告诉他你不能够这样子做。还有呢，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对人家的态度就不会好，对不对？你不开心的时候会不会嘿嘿对着人家笑了？不回吧，对不对？你对人家态度不好，你接着你的心里头想的不好的时候，你很容易态度那个行动就来了，人家不小心碰到你一下，你就把人家打一顿，或者是很生气，或者你觉得今天回家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把门一摔就关上了，这个你的行为上的问题。所以行为就不好，行为不好，这个是怎么样解决？因为你没有在解决他的情绪问题，他的态度问题也不好，他的行为也不好，结果呢，他做事也不会做得好，是一连串下来的。所以我们从孩子的情绪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怎么样去为他们解决，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解决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要光是哎呀，随便没事了，很快就没事了，啊，不是很快没事是。还有另外两点是你的问题，是感情的问题跟嫉妒的问题。感情的问题，我希望是说，是你的感情，不是他的感情。有时我们自己不高兴，或者我们在情感上有很多缺憾，或者是情感上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把你的感情记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是弥补你的不足的感情，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你要孩子成长的话，千万不要把他当成是感情的弥补者。另外嫉妒就是，如果你给他的爱不够，不足够，或者是时间不够的话，他很容易就有 jealousy。 你要想清楚，很多时候两个孩子很相近的话，第一个孩子经常都是嫉妒下一个孩子的，因为你对他的爱是不够，对他来讲他觉得不够。因为我自己的妹妹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两个年龄很相近，大的女儿就很生气那个妹妹，妹妹其实很可爱，很喜欢姐姐，但是她就很生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就打她一下，就是她觉得她把妈妈的爱抢走了，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我们当父母，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问题哦。另外，我要快一点了。 OK， 另外你们要注意到 你们当父母一定要注意几件事、哦、第一件事就是当你立界限的时候，你要明白孩子本身的本质是什么样。第一就是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他们是 No one is perfect， No one is perfect，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不完美的，你要承认他是有错的。如果你觉得我的孩子很可爱，你就不需要立界限了， OK， 但是你相信吗？第二点就是表面的问题，表面的症状不是真正的问题。他打人其实是因为背后有事情令他生气，他情绪不好，所以他在打人，所以他打人不是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他在学校跟人家欺负，他回来就打弟弟，可能是他考试不合格，不知道怎么样发作，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个 感情拖出来，所以他打人。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不要看表面的问题，要看背后的问题。第三点就是时间是永远不会改变问题的，因为 time cannot change things。 你不要说哎呀慢慢就没事了，过两天就没事了，是有事的，只是那个事情是把它藏起来，以后可能就另外一件事发生的时候这件事又出来了。所以不要让时间说时间没事了，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时间是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教养孩子方面，时间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他小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他长大也解决不了，他结婚以后也解决不了。你看他，如果他小时候他打人，他长大结婚以后可能就打他的配偶，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要以为他长大了他就会成熟，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有很多时候年龄不一定代表他成熟，五十岁的人可能还有很多很天真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自己已经是过了那么多年的人了，可能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以前都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话，这变成是我们的包袱， OK。 所以你自己回想自己有没有一些包袱是以前的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替你解决的，你一直带到现在。如果有的话，求神怜悯，神是可以开路的。我相信我信主以后跟信主以前改变很多很多，改变很多很多，你应该也是一样，对不对？ OK， 立下界限的原则你怎么样去立？ OK， 第一要清楚，第二就是实际，第三就是前后意志， 不要每天都换不同的。实际就是说你可以做的、先讲清楚、哦、清楚就是说你要跟他一块谈，你不要自己 去决定就算了，你要跟孩子一块订立那个界限，然后呢要在平静的时候谈，不要在生气的时候不要谈， OK， 你生气也不要谈，他生气的时候也不要谈。第三呢就是要尊重他，不要看低他，不要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你要尊重他，用很清楚的字眼告诉他。第四就是让孩子自己再 repeat 讲一次你立的界限是什么。比方说你说早上7点钟起来啊，然后8点钟要出门，你就告诉他刚才我们决定怎么样，他就再讲一次告诉你一次你们立的界限是什么。最后就是你不要把他觉得你是可怕的，就是说他不怕你，他可以随时把他的信息告诉你的，这个很重要哦。 OK，实际就是说你定立的界限要一定可以行的，而且就是说你如果很多问题，如果你有很多问题，你就不要挑那小毛小病的，就是不重要的你不要再转来转去，把最重要的先解决，每一个解决一个以后才解决另外一个，不要同时去做也觉得 overwhelming 做不了了。然后你就要坚持一定要立场要肯定，不要改变、哦、另外呢就是说你要定立你的怎么样去衡量他做到还是没有做到。 还有经常提醒他们你们立的界限是什么，有时候他们忘记的，你不要觉得很 surprise 或者很失望。我以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你又再犯错了。后来我才明白，我信主以后我就明白了，因为其实我们人就是经常犯错，要不然就不需要神来救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接受他是会犯错的，你讲过他还是犯错，你不要放弃，又继续下去，继续下去以后你就明白你是可以收到效果的。另外我希望你知道立界限的步骤应该是怎么样哦。第一，你要知道找出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哦。第二，就是定力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就要告诉他这个问题你这样子处理，这个界限你这样子立究竟是什么意义，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立，他孩子也要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定下究竟我怎么样去知道他有没有做到，你用什么方法去衡量他做的多少好还是不好，你的分数怎么样给他呢？最后你要找一个好的机会去告诉他，不要在不适当的时间去告诉他，在大家都很平安，找个地方，比方说跟他出去吃一个早餐，礼拜六早上跟他出去吃一个早餐，然后慢慢慢慢谈，然后才谈到你要立的界限。不要一开始，哎，今天我们来吃早餐，直接想告诉你，我希望你怎么样做。不要这样子，慢慢从很他觉得很 feel comfortable 的事情，才进入到你们的问题，然后就慢慢谈起来，他是高兴的，不是说你是要压迫他，要他一定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清楚知道，我们要守护他，我们要保护他。立界限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好让他们将来离开你的家，踏上人生的大路上，他会平安。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点就是你要监管，监管就是说看他有没有做到，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你再帮忙他纠正他，如果他做得不好的，你怎么样去鼓励他。第三，最后就是你提供机缘，机缘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机缘就是圣经，最重要的机缘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是帮忙他在属灵方面成长的话，他一定会可以做得好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机缘。另外的机缘就是你给他 knowledge， 给他知识，还有就是他需要的东西你要给他，还有就是你的爱，你的支持，都是你应该给他的机缘。所以最后如果还是觉得我没有做得那么好，我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他还是进步得很慢，你要记得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呢？爱是恒久与忍耐，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爱去为孩子立界限的话，一定会失败。因为当孩子知道你爱他的话，你怎么样定下什么样规范，他都听你的话。就像有些主日学老师告诉我，我是很严格的，但是他们很喜欢我，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知道那个老师很爱他们，所以他就听你的话，你很严格他还是听你的话，所以他做错事的时候，你们都要知道只有爱才可以保守我们。 Love never fail， 从来没有失败的。如果你有爱的话，你从来不会失败。让我们一块念一下，大家来念一下林前十三章四到七节最重要的几点，好不好？爱是恒久忍耐，又柔恩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我们立界限的必须要有爱，然后你知道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信息啊。接下去就是我们的姐妹可音也会大家讲一下她的经历，她怎么样立界限，她的立界限的经历，她的成功，她的失败在哪里。谢谢。 我忘记告诉大家，我其实我是很多资料是从这本书《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找出来的，它有英文也有中文版。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赵可英。我起先一直在 wondering 为什么他们找我做见证，我现在明白，因为真的我有很多失败的经历在里面。我在这个教会也是蛮久的哈，我有两个在高中的男孩子，一个是11年级，一个是12年级。我其实在这个色界限的里面，我真的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哦，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真的保守看过，让我看到我到底在哪里错掉，而且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我基本上哈，我是一个算是蛮严的母亲，尤其我相信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想要讲轻微一点，我其实应该算是很严的母亲，不太讲道理的母亲。OK， 其实不是严不好哈，只是有时候我觉得太严了。我现在回去看他，我觉得我太严了，或者动机不是不对的时候，真是对孩子有很多不太好的影响。我当初呢，当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哈，我觉得我认为我为什么要严呢？我是认为小时候哈，对孩子严一点没有什么不好。然后要是把这些规矩都晒好的话呢，以后就比较容易带他们。而且我自己的个性呢，再加上呢，很糟糕的是我自己个性又很死板，所以我带孩子的时候哈，我忘记是谁告诉我了，好像是我母亲吧，她说你带孩子真的像个军事训练，一板一眼的，没有什么太多伸缩的空间，真的是这个样子哦。有时候真的想起来啊，现在回想，真的有时候有点像 dictator， 真的设立的界限哈，我要求孩子几乎都一定要他们做到，而且很少会考虑到说他们的能力能不能做到。我就给你一两个例子哈，真的从他们婴孩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从医院把他们带回来，尤其我老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他。那我就记得医院的时候是每4小时给他吃那个糖水，对不对？所以回来以后，我喂他牛奶的时候，我真的是每4小时喂他，很少，连3个半小时都很少哈，除非他哭得很厉害。我那时候在想说，我现在把他生活规律设好的话，他以后就会照着规律走。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就是差不多每4小时喂。然后呢，在像小孩子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啊，像他们坐在 high chair 吃饭的时候，我通常是先喂他们吃完饭，我自己再吃。我就记得很清楚哈，有一次带他们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去吃饭，我当然是先把他们喂好了，基本上是老大，那时候小的还比较小，把他老大喂好了，就把他放 high chair 上面，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吃饭。然后我们真的谈到一些比较重要东西啊，就一直讲。等到我注意到的时候，你猜是几个小时以后，他还坐在 high chair 上面，差不多快3个钟头。那我当初在，其实我中间有没有想到要把它放下？其实有这个意念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放下来？但是想说，放下他在那边乱跑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跟我爸妈妈好好讲话，结果就让他坐的。然后他坐3个多小时，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想说，其实坐3个小时也不错啊，他可以坐3个多小时也不错啊，省了很多麻烦。那像我家老二呢，是比较好动的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他还是刚好对水哈特别喜欢，常常呢就玩水或者不同花样的水。我们家呢常常就是地上到处都是湿的，然后呢他自己身上呢，自己的小时候真的永远是湿哒哒的，弄得我们家常常水龙头都有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他弄水龙头在弄什么东西。他其实很小，我就想说你到底对水龙头知道什么？因为他常常就会把水龙头那样这样几次下来我真的就 ran out of patience， 我还甚至就是完全禁止他玩跟水任何有关系的东西，不准他去 touch。 就我后来现在再回去看我觉得像这些界限这样的设立的时候，我的老大本来就是比较内向的，因为我这么就像他刚刚讲，我真的是设了一个线在那里给他而且是非常紧张很紧，其实造成他更多个性上的损失就是使他变得更内向更拘谨。而且我后来其实很清楚看到他对他自己很多没有自信心的地方，其实我现在回想是我自己设界限对他影响很大，但当时我都没有这样看见，而且我真的认为我在设这些界限是为了保护他们，当然有私心是为了我自己好一直等到我老大到6、7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就像大家讲说 teenager 有点开始反叛其实对他来讲这是很 mild 的，不是真的在反叛。他就常常问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妈妈为什么？那我开始也是跟他试着讲理由了， 但是讲到常常有时候讲到后面哈，我就讲说 because I say so， 你就要去做。那他的脸当然很不高兴，一甩就走掉了。他几次这样的甩以后，我就想说，哇哦，也是感谢神啊！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哈，我自己在跟神的关系有在改变，所以就让我 realize， 我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大概再过一两年，我没有办法再跟我老大沟通或讲话。结果就记得大概是在六年级的时候哈，有一次。大概是他第一次吧，我对很多人讲说不可以想象哈，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跑来问我说，妈妈，我一个朋友有 birthday party， 也是 sleep over 的，是要在晚上过夜的，我可不可以去？六年级哦，我当然第一个反应跟他讲 no， 你不能去，因为我当初就担心说 you know， 我不晓得你们是这样，至少我当初感觉说 OK， 我要是让他去，他再来问我怎么办，好像就收不回来那感觉，我就有很多的这个 fear 啊。但是我儿子因为那时候大了，他就不是那么容易像我以前跟他讲，他就听了，对不对？就说一直问我为什么，然后跟我讲了一大堆理由。我那时候就有个感动，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给妈妈一点时间，让我祷告，看看神是怎么带领。但是每当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啊，神就给了我几个意念。第一个意念，我到今天我还记得说，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你在害怕什么？第二个意念是，你一直这样子保护你儿子，你能全部保护他吗？这世界现在是这样子，你能一直保护他下去吗？而且你不让他参加这个，你不让他参加那个，对他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对不对？我就后来就很多这东西在我心里面在那个一直在搅动哈。就后来我跟他的答案是说，现在我让你去，但是我设了一个界限，说我一年只让你去两次。OK， 但是我后面还加，这是我的起步 ，OK， 不用笑。我想我后面还加了，你看这做母亲，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了解的心态。我跟他讲说，你现在来问我是一月中哎，你要是这一次去的话，下面还有11个半月，你只能再去一次哦。你确定你这次要去吗？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他后来要求我，就是他很想去嘛。他当然他考虑了一下，他真的想了一下，然后跟我讲说，妈妈，我还是要去。就我就说我其实心中有很大的挣扎，虽然答应他去了，但是还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最后想说，我既然答应他，我说好吧，你去吧。结果你们猜他去了以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他去了回来以后，他跟我讲说，妈妈以后再不去了，他说去了这个 sleeping over 好累哦，我晚上都睡不好。其实 sleeping over 就是这个样子的，但他因为第一次去，他说他就睡不好。我当初想说哦，那也不错哈，而且但是又想说也许他只是说说而已，对不对？因为刚刚回来睡不好。那你相不相信真的很奇妙哦，这后面11个半月哈，他真的再也没有任何 desire 想要去 sleep over， 然后甚至哈，他下面的一次 sleep over 哈，真的一直到他高中十年级以后的事情，他才再来跟我要求。后来借了几次这样子的经历啊，神真的让我看到说，我真的很需要神的帮助，真的需要他给我智慧，因为我发现我决定很多东西或我想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偏激有偏差，对孩子不见得好的，真的从神那里我才能得到一些智慧。我今天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今天当我们碰到需要设界限的需要的时候啊，我都是跟神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真的知道怎么样设立界限才是适合的。像我老大现在12年级哈，他会开车了，像他到底什么时候该开车，他该不该载朋友，而且也碰到问题说他到底晚上该几点回来，因为他自己自由了，就像刚刚讲的，对不对？像这种界限，或者该不该给他零用钱，要给的话要给多少，真的，而且这零用钱他用在什么上面，是跟朋友去吃饭呢，还是他中饭的呢，就是很多这种问题哦。我们真的就是用祷告，而且现在我孩子大了哈，他跟神也有他也有这个 relationship 的这个关系，所以不但是我们自己大人祷告，我也要求孩子自己祷告，看神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带领。然后我们常常就是祷告商量，再回去祷告，然后再做决定。所以自从我们家这个决定哈，在从他差不多他上高中就那一段阶段一直到今天，我们真的是演变到很多时候都是靠祷告来决定。我们家真的争执哈少了很多，而且也平静了很多，而且我看到孩子哈，就是我以前觉得他比较没有自信哈，我也感觉因为他自己能做些决定，而且看到他自己可以 carry out， 他也比较有自信， 而且比较有那个责任感，因为我们在设的界限里面很多是他自己参与在里面的，所以他就开始对他自己决定的东西哈，有要负一些责任。我大概两个礼拜前在下想要怎么去分享的时候啊，神让我看到诗篇86篇11节说到，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当我看到这时候，我想这是我现在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要照神的方法，我们才有真的智慧。我也真的希望哈，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不只是我哈，我们家每个成员都能做到这句话上面讲的。我希望借着这句话哈，能鼓励大家，然后我们互相鼓励。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两位姐妹给我们的分享啊，分享得很好，我们再感谢主。